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信师信法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句假大空的话，是修炼者在实修的过程中遵照师父讲的法去实践，是不打折扣的相信，是内心深处流露出的信，好像是身体的每层细胞都是相信的，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从宏观到微观无处不在的相信。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悟到，我信师信法，信到哪层，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在哪层。反之，对师对法不相信，什么也谈不上。或者说，对信师信法不够，谈不上修炼。我们修炼最终要走出人来，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都是超越常人的，你才能脱离常人。写到这里，过往的一些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第一部分，摄像头不是障碍，障碍自己的是人心人念。2013年，我在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做小时工，我的自行车停在广场，被市场综合执法人员给扣了。我去办公室要自行车，所谓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监控室，里边有十几台电脑，有执法人员专门看守，好几个区每个摊位和顾客以及流动人员都一览无余。这样规模的监控室在这个大市场里还有两三个。我还看到有发常人广告的人被抓来，被罚款500元，还有的要被移交市场派出所处理。2013年当时还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我们发的神韵晚会光盘附带一张说明的传单，我们一边介绍光盘的内容，一边发说明传单和光盘。当时和同修切磋，在市场里经商的，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当时我也看到了市场里外都是摄像头，我也知道执法人员时刻都盯着电脑，没有死角的看着行人的一举一动。我没把邪党的这一切看重，因为佛法无边，什么也不想，没有负面思维，就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发好正念，装好光盘就出发，每个人每次装150盒，我们四人每次就发600盒，每个人把这一趟摊位手递手的发，发完一起撤离回家，再见面时及时交流总结，这样不定期的有序的发，那些人多的区我们都发到了，楼上楼下至少也有几千家，每次都是安全顺利返回。有一次，我边发边介绍神韵内容，一个小女孩刚接过去，我伸手再去拿光盘的同时，看到下一个摊位有离我不到2米远，一名综合执法人员正和摊主大声地讨论着什么。综合执法有在监控室里看守电脑的，大多数在市场里巡查。这是这趟的最后一个摊位，我当时没有动念，转身去另一趟接着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相信师父会保护我们，没有负面思维。现在悟道，大法弟子就做自己应该做的，放下自我，真敢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事情都是最好的结局。自己想什么都是人心，人的观念。而这人心，人的观念，恰恰是大法弟子走不出来的桎梏。有的大法弟子一说发小册子，就强调哪里有摄像头，根本想不起来我们是有师父保护的，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是有能力的。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交流时，我想让同修相信师父，他说他相信，我感觉他不信，他信的是表面，是停留在感性上的信，表现在大法弟子身上就是停留在嘴上的信。我要说的是，在常人中证实法所遇到一切阻力、障碍甚至干扰，我们都得突破修过来。靠什么？靠师父，靠大法都能走过来。但是前提是你得信，是真信。能达到真信也不是简单的，那得靠坚实的修炼基础做铺垫的。第二部分，录像举报和我没关系。还有一次，我们小组同修四人上大集发真相资料，大集规模大，人很多，进去我们就分开了。我在离市场的大门较近，他们都去里边了。我发一会儿，就发现有个卖货的老头用手机给我录像，我也没理他，继续在他的视线里发，感觉他动不了我，没有负面思维他会如何如何，不动那个念，我有师父保护，怕什么。快发完时，看到一位同修出来了，我告诉同修有人给我录像，同修也正念很强，说是好事，没几张我就发完了。看到另外两位同修也出来了，正好小客车也来了，我让同修上车，我说我去做头发，因为小客不马上开走，他还在等从大集上出来的乘客。同修和我都看到了警察开着面包警车来了，我出于对同修安全的考虑，我没有上小客。迎着警车走过去，警车往市场里开去，我把头发散开，脱下白色羽绒服拿着，打个三轮就去街里超市买瓶水和面包，去美发店做头发了。我几个小时后回去，到同修家里，几位同修还在给我发正念，同修看到警车，就把我做头发的事儿忘了。当然，我们交流中，少不了向内找自己，理智智慧和正念正行不矛盾。我们现在都在面对面发台历劝三退，比如看到边上有人有点可疑，我们发正念的同时可以拐个弯进小区，或者换趟街继续发。做正事要正实法，不是正实自己，不能把众生当敌人，众生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亲人，他们很可怜，时时处处都在危险之中。第三部分，LED 大屏幕算什么？我们所在地是县级市，南关有一交通要道，有一电子 LED 大灯箱屏幕，突然出现了诬陷大法的邪恶文字，24小时反复滚动播放，毒害世人。有的大法弟子几乎每天都去看看，全城的大法弟子心里着急，没有办法，只有相互转告大家发正念。我们小组两名男同修白天去看了，回来经过商讨研究怎么去做，带着做好的带有大法真相的 U 盘去，同时带好其他工具。正好是冬天，穿好黑色羽绒服，戴上口罩、绝缘手套，同修们一起发正念，选好时间骑摩托车出发。到达地点，骑摩托的同修守在摩托上，另一位同修下车爬高操作。那个灯箱没有 U 盘接口，他的 U 盘是在屋里，屋里是乡政府。同修在高处把一缕电线剪断，回来一看，剪刀上打个很大的一个豁口。从此那里再也没有出现电子 LED 大灯箱屏幕。做这样的事情不能扩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过后就说不知道是谁做的，不留下任何安全隐患。大家都说发正念起作用了。第四部分，只要你相信师父，奇迹就会发生。 2021年也是早早的下了一场大雪。12月份的一天，同修开车，我跟车坐在后面，给同修送台历。往南走，路面光滑，同修超前面一辆轿车，车一下失控了，左右摇摆下蹦跳往前冲，眼看就往左面的沟里翻。我手里正好拿着一个带有法轮大法好的车挂，我大声喊了三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不超过四秒钟的瞬间，车就定住了，而且车身180度大转身，车头由南朝北停在沟边的雪堆里，一场车祸就这样避免了。当时根本没有看到车转弯掉头的动作，车身怎么调转过来的，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和过程。我想这一切都是在另外空间里完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我更加理解了师父的转法轮里的每个字都是法，都有层层不尽的内涵在里头，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是无价的。第五部分，慈悲与威严同在。有机会见到一位外地同修，60多岁的老同修，听他讲这么一件事。一年夏天，他看见一辆厢货停在一排房子前，一个两尺来宽的红布做的条幅从厢货的侧面围起来，上面印的是永远跟着某某党走八个邪恶的大字。老同修骑摩托车路过那里，没有多想，上前从后面就往前扯那个条幅，等拽到车窗前时才把条幅完全拿下来，同时也看到了司机把脚伸出车窗外休息，瞪着眼睛问，你扯他干啥？老同修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威严与慈悲同在，便严肃地说，都啥时候了，你还挂这个？司机一惊说，啥时候了？于是老同修详细地给他讲天要灭中共了，讲中共邪党怎么邪恶，讲到三退保平安，还把司机救了。老同修平时也正念强，哪里有邪恶条幅他都去摘，不能让他毒害众生。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实力屡见不鲜，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大法弟子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到如今我们大法弟子大多数也都修炼20多年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不能用常人的理和观念来衡量了。转法轮我们天天学，我看到大多数大法弟子学归学，念归念，背归背，可是在实际修炼中不能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看起来就是学法与修炼脱节，不能做到时时事事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和一思一念，一触及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的地方就立刻划过去。所以看到一切同修说话做事都是常人的那一套，看起来没有正念，或者说信师信法不够，不会实修，所以在邪恶迫害或干扰中有那么多同修在磨难中走不过来，不计后果的给邪恶写几书或签字不练，所以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在病业关中不能正念闯关，依靠药物缓解甚至离世。长期不在法上修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修炼的机会被剥夺。还是想呼吁同修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好好修修自己，改变改变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大的不可想象，能做到实修就能得到大法的法力加持，就能轻松地走过关关难难，那将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信师信法是成就一切的根本。不管是邪恶绑架的迫害，还是病业磨难的干扰， 最终都是对信师信法的考核。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话，什么也谈不上，都是枉然。所以说，只有信师信法才会有正念，才能正念正行。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这是我现阶段的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3日。28年在真正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中修炼，师父已经把我的生命重塑重铸了。一次，一个多年未谋面的常人朋友突然见到我，非常惊讶地说，这么多年没见到过你，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年轻，发自内心的称赞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第一部分，我去过好些医院，见过许多医生，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我结束冤狱回家后，当地邪恶把我当作重点监控对象，在我打工上班的地方专门有一帮警察监视我，我如何工作，如何回家，跟哪些人接触，都是他们的所谓法轮功情报。而我呢，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该做什么做什么。上班时，我按时上班，从来不迟到。而下班呢，经常是最后离开。一年又一年，从来没有缺勤，更没有因病请假过，总是精神饱满，有用不完的劲儿。工作时踏踏实实认真负责。一次，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护士对我说，你这个人真好，总是面带微笑。一次，一个年轻男的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病，刚好是我一人值班，过程中他一直不说话，但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举动，看我怎么为他的女朋友检查。做完检查拿到结果时，他才告诉我说，我去过好些医院，见过许多医生，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态度，还是医学技能。我说，应该的，谢谢您的认可。他的女友笑着问我，您收红包吗？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按真善忍做的，从来不收那些东西。他笑着说，难怪您与别人不一样。我递给他一张护身符，他结果一看，看到护身符三个大字，他高兴地大声说，护身符，高兴之心溢于言表，定念护身符卡片上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男友也笑着直点头。第二部分，警察说，他家那样了，他怎么还那么乐观？监视我的警察一次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不解地问他，他家那样了，他怎么还那么乐观？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这就是修炼法轮功才会出现的境界。监视我的警察点头表示理解，后来监视的警察撤离了。针对警察，我的心有个变化过程，开始时我是抵触的，害怕，慢慢的产生怨恨，甚至有报复念头。随着修炼的提升，心性的提高，心里不但不怕不怨不恨警察，而且还能为他们着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宽容他们，善待他们，救度他们。针对法轮功学员，警察的态度也有个变化过程。开始时，警察是敌视的，态度蛮横，慢慢的是无奈，不理解。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邪恶因素被清除的越来越多，所剩的越来越少，警察越来越敬佩法轮功学员，尤其是非常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对待迫害法轮功多是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了。第三部分，派出所所长说，我很敬佩您的人品。近年来，当地国保大搞对法轮功学员的管控行动，凡是被非法判刑过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列为重点人物管控，我是其中之一。说是管控，其实他们也只是跟着当保镖而已，并不起多大作用，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不受影响。一次在他们召开的碰头会上，派出所、社区、国保人员聚集在一块儿，专门为我开了一个例会。本来很多人参与对我的监控，并不知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我是个法轮功，有着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当把各个渠道收集到的关于我的信息汇总到一起说出来时，很多人很感动。这是派出所所长后来见到我时亲自说给我的。他说，原来不知道您的具体情况，当比较全面的知晓了您的情况时，不说信仰不同，我很敬佩您的人品。其实我只是凭着良知善念做了我应该做的，在监控我的警察眼里，我是这样的画像。对工作，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有时加班下晚班，从来不缺勤，而且是走着上下班，走得很快，身体健康。对妻子，由于患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治疗，每个星期六上午都去医院送好吃的，包括骨头汤、饭菜、饺子、面条、热干面、水果等等。对家庭，独自一人出门进门，形单影只，洁身自好，品行端正。对自身形象，总是穿戴整齐、得体、正统，从来不跟随时髦潮流，虽然不是名牌，却很有派头，气质非凡。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是法轮大法的再塑重铸。感恩师父，谢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我初学师父的心经文《远离险恶》后，悟到修炼人最大的险恶是过不去关难时抱怨大法、抱怨师父。这种抱怨是最大的恶，当然也危险。在学习之后，我进而认识到，修炼者自身的业债是旧势力抓住的把柄。我悟到，欠了债就得还，这是宇宙的理，所以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就成了修炼路上的险恶。正是这些险恶没除，债没还或没还尽，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包括病业、被绑架、中共邪党的司法迫害，甚至被直接拖走肉身等等。那么怎样消除险恶呢？修炼人要吃苦，消罪还债。人在世间吃苦，消掉罪业，下辈子才能得好。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不是单纯的吃苦消业，不是为了下一世得好， 我们是在吃苦消业的过程中，心性能得到提高，功就会增长，我们的层次就会得到提升，最后得正果，功成圆满。因此，还尽自身的业债，才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不欠业债，邪恶就没有了迫害的把柄。通过学法，我们还知道业力和人的各种心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要修去各种人心。个人体悟，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债和人心，就是邪恶能对大法弟子行恶的根源。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那为什么旧势力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呢？一方面，旧势力抓住了欠债要还的理，另一方面是在被迫害中，我们如果做得不好，就会使磨难表现得更疯狂。通过学法，我还悟到，师父为了弟子们能在大法中修炼，我们个人的业债，师父已经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我们的罪业，我们自己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关键还是我们自身没修好，抱着各种人心不放，才招致了更大的磨难。吃苦能消去罪业，所以对修炼人来说，吃苦才好，安逸不好。安逸不但不能消业，还可能在追求安逸中增长罪业。可是个人在修炼中，很多时候陷于贪图世间的安逸而不觉察，认清并去除安逸心，才能吃苦消业还债。因此修去安逸心尤为重要。执着于安逸体现在方方面面，贪睡、贪吃、色欲，自己能说了算，常人中的一切美好舒适等等。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以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安逸心能毁掉修炼人，安逸心和邪物有关系，为什么安逸心不去会被它带动着邪物。现在我明白了，贪图安逸享受就消不掉业力，而修炼人的业力就是旧势力制造迫害的借口。大法弟子不在法中修，就没有法的力量，没有法的力量，人是承受不住旧势力制造的磨难迫害的。过不了关难，就容易抱怨甚至诋毁大法，诋毁师父，这不是严重的犯罪吗？我认为能吃苦是修炼人最基本要做到的，不肯吃苦消业，最后还是得受罪，因为欠的债不还不行。与其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强制迫害受罪，不如主动在法中修。当然我们不是怕旧势力迫害，我们不承认旧势力，更不承认他的迫害，我们要主动在法中修，不给旧势力任何借口。我们也不是找苦吃，更不是在邪恶制造的苦难中修炼，我们是在法中修炼提高，修去各种人心执着，吃该吃的苦，承受应该承受的那部分，还清所欠的业债，就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什么是该吃的苦？打坐站桩的腿臂之苦，这是最初期最基本的身体之苦，还有在剜心透骨的矛盾中的修心之苦等等。其实我还体悟到，学好了法，这些所谓的苦也就不称其为苦了，至少就没有那么苦了。拿晨练来说，我经常不能按时，闹钟响了，有时听不到，有时听到了，但关了闹钟还想躺一会儿，或还想换一下躺的姿势，让自己舒服一下才好起来打坐。反正只要那个安逸心在，他就会有各种借口拖住修炼人不精进。如果顺从了他，就又睡着了，错过了晨练时间，这就是安逸心的干扰。我现在做到了，闹钟一响，马上翻身起床，不给安逸心留有余地。一定要去掉贪图安逸之心， 起床前那真是各种难受，想睡怕冷。其实这是那个安逸心的感受。我不去体会安逸心的感受，一旦突破起来，什么困啊难受啊什么也不是。晨练完之后，那才是神清气爽，才是修炼人的状态。除了安逸心，在我身上表现比较突出的还有色欲心、存物的心、贪心。在大法中邀功的心也时有闪现。色心的具体表现是喜欢买衣服、爱穿着。我体会到色心和安逸心也有一定关系。穿着漂亮，被人表扬甚至羡慕，色心得到了满足，安逸心也很受用，他也觉得很好。从现在开始，我要在修炼中注意把安逸心连带色欲心等一并去除，有关念头一冒出就认清它，清除它。明白了业债才是旧势力迫害修炼人的把柄，那么就很容易破除掉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就会遭迫害这样的错误观念，怕心也就难以在修炼人的空间场找到生存的空间了，就能做好修炼人该做的。以上是现阶段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写出来是要让自己加深印象，更加重视，同时愿对同修能有所帮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